神呢就跟亚伯拉罕显现，就说如果罗德你让，因为亚伯拉罕让他选，所以亚伯拉罕让了东边，就神还给他几边，知道吗？还给他四边。所以晚上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观看，把你所看到的这个地我都赐给你。”所以神把整块迦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索多玛后来这个罗德呢，就慢慢的自搭帐篷，他就往索多玛方向走。最后呢，他就因为那个地方呢，他看那个地方是很好，他就搬进去了索多玛。在第十三章结束的第三章也描述索多玛这个城市呢，神用了四个字在描述这个城市，叫做罪大恶极。从道德上面来看呢，它是败坏的，但是从罗德的眼睛上面来看呢，他可能觉得那个地方学区比较好，所以他就搬了。因为呢，住在山上跟牧羊人他们的学区可能不太好，所以他们就要搬到好的地方去。所以他没有看到道德的这一块，他看到的是一般社会上面你看到的，就是要学区好啊，要住的地方舒服啊，这个地方可能是面湖的地方，面的有海，对不对？所以罗德的选了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两个基督徒的选择，两个基督徒的选择，这是第十三章。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要做出各式各样的选择，有时候是大的选择，有的是小的选择。在从你小的时候，你就要想说，你将来要做什么职业；长大以后呢，你要看说，哦，我要念什么学校，我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选择你的老板。所以呢，我们人生有每一个阶段的选择，常常我们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常常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是吗？所以等到后来事后回想的话，其实我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总是我们做出了这个选择。当你做出这个选择以后呢，其实我们还要有一个 sense， 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个世界是远超过你的想象。因为从罗德的角度来讲，这是第十三章的地图。这个就是他的全世界，就是索罗玛就是最好的地方。但是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罗德看的世界实在是太小了。因为呢，刚才他觉得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是那个绿色的那一块区域呢，这才是整个两河流域的区域。那你看到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西定谷，有没有？罗德就是住在那一区。那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于是呢，在外面的世界呢，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寻常的征战。在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沿岸呢，有四个王。这四个王呢，是非常非常有势力。所以住在西定谷呢，就是绿色区域的这里面呢，有五个小城市，其中有一个小城市叫索多玛。这小城市有五个王，也是王，按年都是朝贡，所以每年呢都是顺服在这四个王的下面。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呢，这五个王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于是呢，他们就开始背叛，背叛神，背叛四个王。当他反叛四个王的时候呢，四个王就立刻下来要打他们，所以就四王攻打五王。当他们攻打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这虽然在西利谷有五个王，可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外面有四个王是沿着两个流。其中你有看到有一个城市叫做巴别，巴别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文明的起源。所以这四个王呢是很有能力的，于是呢就打进来。打进来了以后呢，在西晋谷呢有很多石漆坑，石漆就是沥青，沥青。所以各位知道中东地区不是有很好的油田吗？对不对？它那个油田呢都可以露出来，露出来上面都有沥青的。但是呢，索多摩马王跟俄摩拉王他们就逃，被打的就逃，因为打输了，有的就掉到那个坑里面把他们埋住了。那沥青不是很粘滞吗？所以你要爬都爬不起来，逃都逃不走啊。其他人都往山上逃呢，四王呢就把索多摩、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啊，被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给掳走了。当时罗德就住在索多玛，所以他的帐篷是慢慢搬进去，最后他选择了索多玛。 有时候我们选择一时的繁华，觉得说这个地方都是好，可是你却不知道突然灾祸就临到了，因为你看不到一个更宽广的环境。虽然住在所罗马很好，可是你不知道随时人家就要打进来，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财富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道德败坏的地方。所以罗德并没有看到这两点，甚至说他看到他觉得说这是可以忽略，所以他仍然在行动上面选择住在了所多玛。有一个人逃出来呢，他就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来，这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希伯来，希伯来啊亚伯来，因为亚伯来住在希伯伦啊，那亚伯来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所以啊那个希伯伦呢有一个橡树很有名，那个橡树呢，那个附近有一个叫曼利，也是很有名的人，所以古代的时候命名呢，常常用树来命名。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五棵松，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五棵松，对不对？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五棵松树？有，真的有五棵松树。五棵松，所以古代呢是用根据很著名的地标来命名的。所以你说五棵松在哪里？就是那五棵，就不到，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曼利的橡树就是在西伯伦的地方。那么曼利呢，它还有以实各呢，还有南亚亚乃。都是弟兄，就这三个人，他们三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好朋友，所以亚伯拉罕跟邻舍有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community church， 不是独善其身的教会。我们跟邻舍是有很好的关系的。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了，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壮壮丁318人，一直打，直追到但。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他选择了夜袭的方式，就是晚上突袭敌人，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然后呢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旁，就是往北一直打，打败了那五个王，把罗德给救回来。好，所以各位要思想一下，亚伯拉罕怎么救回罗德的？第一件事情，他用了多少人？318人，318人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呢，如果要举行特会，例如说感恩节特会，或是复活节特会，全部来的人，也就是318人，差不多嘛，对不对？300人左右。所以他用了318个人呢，打败了刚才地图上看到那4个王，所以他是不是以寡击众？那以寡击众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个，他选择的是夜袭，夜袭是大家休息的时候，夜袭是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你是晚上去偷袭的。以前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夜行军。夜行军呢，就是晚上10点你要被叫起来，然后呢从早上出去走啊。那金门岛是很小，是小金门岛很小，它是一个晚上是可以走的嘛。所以呢，我们有一队呢是沿着顺时钟方向走。另外一队的往历史镇方向走，为的是要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防夜袭。有人打晚上打进来的时候呢，第一队跟第二队就会交火，就开始开火。但是呢，夜袭是挑战你的意志力的，因为呢，每一个人呢，在10点走到大概3点到4点的时候，是最疲倦的时候，就是太阳日出要起来之前呢，是你非常非常累的时候。但是你要坚持呢。都不能停，就一直走走走。那个时候带队的班长说：“你绝对不能停下来。你一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全部人都会怎样？睡着，全部人都会睡着。所以他一直坚持要把它走完啊。他选择夜袭，所以他在勉强我们自己，就是勉强我们的身体，使用我们的意志，要把我们的身体呢给控制住啊，让我们身体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是选择家里生养的经验壮丁。这件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他的壮丁呢，都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产生出来的，不是用别的教会或别的人来帮助他。所以我们教会在平时的时候呢，就有礼拜天就有训练，对不对？有各式各样的训练。每一个人的造就呢，都是从自己的家里面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想要用外面的人来帮助我们啊。经验装逼是什么意思？表示说 大家都不是在初信造就班，大家都已经在精神班了，因为是精炼的壮丁，对不对？只有精炼的壮丁才可以面对外来的挑战，因为你可以想象那四王的挑战是不得了的挑战。所以第一个，你人数小，可是呢，因为你是精炼的，再来你又愿意做，愿意摆上，会为摆上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所以他成功了，他把罗德救回来，318个人呢就把罗德给救回来，并且把所有的财物、妇女、人民全部都救回来，所以他抢救罗德成功了。所以回来的时候呢，当他杀败了这个四王里面有个最大的王，叫做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呢，索多玛王就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一个是救了那个最大的几城索多玛这个城的王，这个王高不高兴啊？太高兴了，因为我被抓走，现在你又把我救回来，对不对？那所以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但是同时呢，在他下来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王呢，是沙冷王麦基洗德。沙冷的全号就是平安的意思。沙冷王是一个地名，沙冷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沙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的身份是祭司。他为亚伯拉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注意看麦基洗德对亚伯兰说的话，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是亚伯兰打败敌人，所以都是亚伯兰的功劳。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麦基洗德说的：“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318个人夜行一定成功吗？不一定吧，他也是要在那边昏睡才有办法被你打败，对不对？所以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将荣耀归给神啊。”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交给麦基洗德，这是亚伯拉的心愿，就是他就把掳掠来的交给麦基洗德。同一个时间呢，他也当时的地主啊，沙尔王呢，麦基洗德呢，就在他回来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迎接他。但是同一个时间呢，你知道罗德去哪里了吗？他被救回来以后，他们都说亚伯兰跟着你还是比较好一点。回来啊，有没有？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这样做。后来罗德又回去了索多玛，他又回去了索多玛。各位可以想一下，如果发生这样的灾难、这样的巨变的时候，会不会稍微思考一下，你要不要住在索多玛？因为这是没有保证，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咱是不知道。但是罗德还是选择住在索多玛，所以我们发现到原来。罗德住在索多玛，其实是索多玛已经住在罗德里面，他的心里面已经是索多玛，所以怎么样他都是回去，明白意思吗？各位同意吗？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说，其实住在哪里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每件事情都是有神的照顾，每件事情都是应当将荣耀归给神。今天我能够杀败敌人，把我的子民救出来，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乃是耶和华将敌人交在我的手中。我们当感谢神。是的，他就把十分之一献给神。麦基洗德是一个奇妙的人物，因为呢，圣经呢在记叙上面呢就只提过他一次，所以这个人好像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祖母，没有生命的开始，没有生命的结束。到后来希伯来说，我们才明白，原来他就是在预表将来真正的至高神的祭司，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麦基洗德有什么特色呢？因为亚伯拉罕呢，将来就是所有信号神的人的信心之父。他下面不是 子有十二支派嘛，后来将来生出来雅各，后来有十二支派，十二支派有一个支派被拣选出来是利未支派。那麦基洗德既然在亚伯拉罕之外，就代表说麦基洗德在利未支派的外面，是不是？所以利未支派照道也是收取奉献的，然后再办理神的事情，结果居然呢亚伯拉罕呢就代表利未支派还要再去跟那一位祭司去做奉献。所以这一位祭司到底是谁呢？到了新约时代，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明白说原来他就是耶稣基督。原来利未人呢每次办理属神的事情的时候，每一年进去呢都要一直跟神祷告，主啊饶恕我的罪，饶恕我的罪，每一次都要再重新献祭。但是呢真正的至高神的祭司来了以后，他只要献上一次为止，因为他是圣洁。我们人呢虽然设法在见到神的时候想要不停的接近自己，不停的想要能够让自己圣洁见神，但毕竟还是不圣洁，每次要重新思想我们自己的过犯。然而呢这一位大祭司呢，他可以领我们进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在的地方，至圣所是完全圣洁，如果你有一点点的不洁就是被击杀，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没有办法容忍给你的罪恶。所以这位大祭司呢为我们在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呢就是进入至圣所的那一个幔子，幔子呢把人跟至圣所隔开，那个幔子不是你家的窗帘，是很厚很厚的幔子，是整个包覆住，好像一个门一样，是进不去，神是保护你，因为你一挡碍就是死，因为你我们人是有罪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进入至圣所的那一个幔子，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他就是那一个大祭司。所以麦基洗德呢，这个等次啊，圣经上讲的这个 level 的祭司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只献上一次为祭的大祭司。如果各位注意看经文的时候，麦基洗德带上饼跟酒出来，对不对？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圣餐？希伯来书也讲到，当你看到饼跟酒的时候，你就要常常思想这些记忆呢，是要叫人想起你自己是有罪的。这些饼跟酒都是献上为祭，替你赎罪。我们现在知道饼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酒或杯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流的血。你知道在最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问他。各样的人问他，他都一言不答。你知道为什么他一言不答？因为他如果随便回答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不用上十字架。在那一刹那，已经变成了我。因为当将来我们要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句话都答不出来，因为我们被指控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都是有罪的。当我们有罪的人呢，被这样指控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你有什么话好说？我无话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变成了罪人的样子，为我们舍命，所以他一言不答。他是公义的神，他只要随便回答一句话，是没有人可以驳答他的，根本没有犯罪。可是他一言不答的时候，是表示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变成了我们，一言不答应该是我们。最后他上了十字架，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有人问这个。那个 Mel Gibson 他不是拍了这个耶稣基督最后的什么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对不对？他在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那个画面太血腥太残忍了，所以人家问说把耶稣基督最后那根钉子的那个钉子打到他钉到十字架上面的那个钉子是谁钉进去的？ Mel Gibson 说是我钉的。你有没有回答错？怎么会是你钉？是我钉的，是每一个罪人。是我们的罪钉了他的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这是真正的至高神的祭司。我们在创世纪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好像看到了一个影子，后来呢我们就明白说原来他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啊。这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情，但这里我们学习到亚伯拉罕就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其实亚伯拉罕呢十分之十都是神，但是他很刻意的说 至高的神应当称颂，他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就是做了第一个 example， 一个示范，说他将百分之十啊或十一献给了神。但是同样的呢，我们呢在谈到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献祭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就要开始在思想说，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应当是做什么样的献祭，才可以符合神的心意？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神面前的心态。在新约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做到十一奉献，可是他是被骂的，所以耶稣说，像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他设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人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人呢是税吏。税吏呢是替敌人收税，因为当时呢犹太人被殖民，被罗马帝国殖民，所以他是罗马帝国的税吏啊，替罗马帝国收税，跟自己的同胞收税，所以他是一个叛徒，所以他犯了很多的罪。同时，罗马帝国是这样子：如果你跟他说我替你收税，哇，那你就要交固定的数量就好，剩下多的我是不管。所以税吏常常讹诈别人，就是多收。法利赛人呢，就是律法师，他们是非常在就好像神学院的教授一样，你觉得他是非常圣洁。所以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像别人勒索无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凡我所得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他做得很好，自己觉得他做得很好，不像别人。所以我们人的眼睛，神说呢，其实你不要常常往旁边看，其实是要往上看。我们不知不觉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开始呢产生一种竞争的心态。从达尔文进化论以后开始呢，有一种新的观念被引进到我们人类里面，那个新的观念就叫做竞争。竞争，我跟你之间，我本来是没有在注意，现在开始我们越来越竞争的观念。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不竞争的，没有这种竞争的观念，每个人都是要修己身，对不对？要把自己做到很好，要修身养性。这里也是一样啊，这个人说我不像别人啊，这别人很糟糕的，勒索无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正好站在他隔壁。然后呢，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看他做得很好，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有他真的做到了，凡我所得都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呢，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很 OK， 这是法利赛人，他认为自己是好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好的，你看我念这个学校还不错吧，我有这一份工作还不错吧，那表示我一定是很勤奋，表示我一定是自己努力，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好的。所以一边是自己看自己，你看到你的镜子是一个非常帅、非常俊美。但是其实看不到你自己是怎么样，非常懒惰，其实你一点都没有爱心，然后呢，你认为你还认为自己是好的。另外一种人呢，是神看中的，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自己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你的眼界，你的眼光。重要，自己就会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常说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然后使你能够明白，这个人呢远远的望着天，连天都不敢。天，中国是怎么解？一个最大。我们中国人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敬天的。所以你出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会说孙悟空啊，你就这样讲，你就讲天啊，对不对？为什么讲天啊？因为你从小从以前到现在，你都是祭里面的一个最大。所以北京有天坛，天坛要拜谁？祭什么？祭天，祭天。所以呢，这个税吏举目望天都不敢，因为他知道神就在那，所以只垂着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没有你配劳驾。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呢，从我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更为公义，更为正义。”因为呢，凡自高，自己看自己好了，从神来看，其实是自卑；凡 自卑的人将来必升为高。你自己看到你自己不足的时候，你就会说，主啊，我需要你。一个没有病视感的人，视之是别的事。一个没有病视感的人是不会去看医生的。有病视感的人才会说，我是真的有问题，我需要来见神，神啊，我要面对。这跟奉献有什么关系？这里看到说，这个人法利赛人，他一切都做得好，他也在教会里面。法利赛人就是神学院的，所以他也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一切都做到摆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完美，甚至做得比每个人都好。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却是赤身肉体，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做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心态呢，是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是以神为中心的心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所以我们常常在说，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都在服侍，是一个事工，也是一个圣工。圣工就是圣洁的圣。所以有一天你打麻将，假设你是基督徒，你打麻将结果你赚了钱，你可不可以拿打麻将的钱拿来教会说，神啊，感谢你，我奉献，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不是好神奇。有没有看到，不是每一分钱都可以拿来给神，不是每一分钱都可以拿来给神。这里讲的是十分之零的奉献，你自己心态要对，你要知道你所做的每件事情是清洁的，你才有办法可以给神。就算你十分之十，你把全部通通给神，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讨神喜悦，不是圣洁的，那神是给人的，是完全没有意义。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讲的是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啊？因为法利赛人接到了十分之一，神看是十分之零啊，你根本没有奉献。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明白说，原来我们人是有罪，不是每一件奉献都是讨神的喜悦。这一次在两个礼拜前呢，我去郑州的嘉庭教会，在他嘉庭教会上面呢，他就贴了一张布告，布告就讲说有32条罪啊，第一条呢是你不认识神，这是所有基本的都该犯的。那再一开始讲了，你有没有骂人、打人、唾人啊？你有没有冤枉过人？你有没有就是第一条？你有没有不孝敬你的父母，反而咒诅？反而用恶毒啊，任意的不接受他们，你有没有不孝敬你的父母啊？就一条一条一条，结果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我们人呢，在神的面前呢是有罪，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再犯罪。然而呢，信靠耶稣基督，你就有办法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进入至圣所，就是照刚才讲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有麦基洗德的关系，你才有办法见到神。亚伯拉罕也没有单独献身把献祭献上去，他透过了一位至高神的祭司，将献祭给了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新约，我们现在的人当怎么办呢？乃是说，主啊，我是不洁净，洁净我，洁净我，愿你悦纳我的奉献，洁净我的奉献。于是你将这个献给神，所以你让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将奉献交给神了。第二件事情在讲说十分之几啊？第二件事情讲说，耶稣抬头观看，在路加福音见财主呢，把捐项投在库里面，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他就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要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捐在捐项里面，但是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奉献的时候呢，是拿一点余钱给神呢，还是把你真正自己所养生的都奉上？你有没有想过，神会站在奉献箱前面看你的奉献？你有想过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从这个里面看到，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人的奉献，大部分的心态都是剩一些就给神了。你不是把第一件事情交给神，你是把最后一件事情交给神。所以我们要有一首诗歌，我们讲说我们要献上我们年轻的力量，对不对？要把最好的给神，不是把最差的给神。我们都是自己有余献给神，真的。有一次我们 开车到 Phoenix 去玩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一个城市叫 El Paso， El Paso 是德州的最西边嘛。从 El Paso 到 Phoenix 去的时候，绝对是旷野。于是我们肚子饿了，所以路上就要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就有一间麦当劳，麦当劳的门口呢坐着一个流浪汉。那各位看到流浪汉是什么反应？各位看到流浪汉就是有点怕怕，对不对？流浪汉就坐在门口。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小星星啊 ，Caroline 小星星，我就牵着她的手走进去。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这个流浪汉，对不对？然后我就侧面走过去，开另外一扇门走进去。进去的时候呢，麦当劳很奇怪，那天的麦当劳呢，一号餐就是 Big Mac 麦香堡餐呢，买一送一。各位其实，在麦当劳看过买一送一，买一餐送一餐。那身为中国人的我呢，当然是选择一号餐，对不对？所以我就买了一号餐。买了一号餐以后呢，就拿了两个袋子的食物啊，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位流浪汉，坐在地上的流浪汉，突然小星星就说：“爸爸，你为什么要吃两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吃两个，买两个比较便宜啊。那我只要吃一个就好了。我突然就想到，哇，神应该有点意思。于是呢，我就立刻把这个另外一个那个一号餐啊，就拿给那个流浪汉，那马上就交给他，对不对？交给他了以后就走了。我们大人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就回到车上。但是小朋友不是啊，小朋友非常知道，他是这样偷着偷着喝烂，继续看着他，对不对？然后小星星就说：“爸爸，他刚才在祷告，感谢神给他食物，他真的是肚子饿了，就是神透过我们去给了他一份食物，对不对？”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这个汉堡有没有让我损失一块钱？没有，买一送一，那个汉堡是免费，所以神没有让我花到一块钱。是神为了救我，或者是神为了鼓励那一位弟兄，所以把食物给他。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来自于神。我们奉献的时候呢，好像都是我给我给，其实神说不是你给的，其实是我给你在给，我让你在地上做我的儿子，你就要效法我的样式给出来。这个一号三根本对我没有任何的 cost， 但是呢，却可以造就这个人，这完全是神给的，所以荣耀是归给神的。圣经有讲到钱啊，圣经有三个钱，第一个银钱，这都真实的物件啊，在当时真实的物件。第一个银钱在最上面，这是犹大卖主的钱，总共他用了30个银钱，这是他卖主的钱。第二个银钱呢，是在讲当该杀的归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就是第二个银钱，第三个银钱，看到了那应该已经不是银钱，就是寡妇的两个小姐姐，她只有两个那个小小的东西，丢到封建箱里面去，这是她一辈子养生的银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寡妇的境界。犹大因为三十块银钱，他就把主给卖了，寡妇拥有的却是这么两个小小的银钱。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神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在教会里面不是你奉献比较多的，神就让你讲话可以比较大声，意见比较重要。因为上帝在马太福音第16章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我的那个人讲话说我的那个我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对彼得说的。所以。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他有一个地方，他居然说是我的，是不能跟他抢。那个我的是谁的？神的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讲的世界上明白的，现在明白的那个字就是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讲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整的。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来侍奉。这三个铜钱在哪里看得到呢？其实就在休斯顿，在249跟1960，靠近 Willowbrook Hospital、Methodist Hospital 有一个 Lanier Theological Library， 所以各位可以进去里面看，你就会看到圣经讲的这三个钱啊， 我是在那里照一下，顺带听一下。第三件事情就是讲说，到底是要十分之几呢？在亚伯拉罕的例子，你看到是献上十分之一。那么在这个新约的时候，那个献上十分之一的又被骂，对不对？那到底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要献上十分之几呢？美国呢调查，平均基督徒的奉献是3%，所以是不足十分之一。那在基督徒里面呢，甚至还开始争辩说，到底我要交的十分之一是税前还是税后？税前还是税后？答案是不重要，因为你两个都没做到，所以不用争辩，对不对？你两个都没做到，所以根本不用争辩，既不是税前也不是税后，你什么都没做到，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是拿来做什么？我们在地上就是照养小孩，拿来赚钱，拿来养育父母。我们中国人会养育父母，我们会报答父母，我们会建立起家庭。所以你的身体呢？整件事情神说，整件你的身体全人呢？都应该是属于神，都应当是归荣耀给神。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样代表十分之十都是神的，对不对？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是不是你的奉献变成十分之十呢？那么十分之一对你还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十分之一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将应当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将十分之一给教会，可是神说你是我的子民，你当然知道十分之九要怎么用啊？不是每件事情用律法定规规给你的，十分之九你当然是要拿来荣耀神，你当然是可以拿来去服侍其他的圣徒，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是你的自由使用，使用你的智慧，因为神说你应当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于神的。如此做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各位，从旧约到新约之间，有一个 transform。例如说，旧约说不可以杀人，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解释律法的时候，不可杀人就变成什么？其实没有变，可是你以为是变。不可杀人变成你不可以，变成什么？恨弟兄都不行。所以到奉献的时候呢，十分之一，如果你照这样对称来思想的话。在旧约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到新约的时候是什么？真正神的心意是全部奉献，十分之十的奉献。当你明白说原来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十分之十也不是那么贵，因为你的命都是神给的。当你会觉得十分之一很困难，其实根本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钱是我赚的，就是这些钱是我赚的，不是神给的。是我赚，所以我就有困难说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因为这是我赚，我赚。神说孩子，真的不是你赚，可是我很勤奋努力啊。但是你的个性不是我给的、可是我在公司里面、我考到好的，我是有好的学历。那你的聪明才智怎么来的？你的家庭环境怎么造就？你为什么碰到这么好的老师？为什么interview的时候让你过？为什么碰到这么好的方法？这一切呢，都是来自于神。可是你有没有这个眼光看到呢？所以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呢，神的 mercy， 神的慈悲告诉你说，不要再看不到，你要有这个眼睛看到说，原来呢。每一件事情都来自于神，包括现在身体的健康，包括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去传讲神的话语。每一件事情呢，都应当摆上来作为活祭啊。到了新约的基督徒，甚至到说连厨房里面都是圣洁的，对不对？所以家庭主妇在煮饭、服侍家庭的事物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献给神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十分之十的献祭，这是我们到后来的真正的了解。那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基督徒的献祭就是十分之十，这 这样就是到顶，这叫封顶，对不对？是不是到顶？还有没有更深入的陷阱？其实最后还有一个陷阱，是舍命的陷阱。十分之十还是你得到的，对不对？但你有没有连自己都不要？世界上有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要，而且他换回来的全部都是不好。换回来为什么全部都是不好？因为他换回来的全部都是罪。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念：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心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他拿什么献祭？麦基洗德拿笔跟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他迎接献祭上去是饼跟酒，中用饼跟酒。然后呢，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对不对？”他把饼拨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耶稣基督他既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也是被杀的羔羊，他也是祭。他将自己献上，我们所有的献祭都是神给我们，其实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献上。刚才只做到说像什么身体献上，对不对？但是这里是舍命的奉献。我们的大祭司呢，将自己献上，舍命。所以呢，如果以命来换的话，你再考虑到财。财务对你来讲就没有那么 heavy， 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个财务在地上是会消失的，是命比较重要，所以拿钱换命比较值得。所以圣经上讲说，圣经上还有一个比喻讲说，有一个人啊，就是拿财务结交朋友是很聪明的，知道吗？为什么？拿钱换命，拿钱换命。教会办退休会，每次办退休会，每一个人收100块，其实教会都还贴钱。办完退休会以后，只有一个人举手庆祝，教会损失4万块，这样的交易划不划算？划算，因为你花了4万块买了一个人的命，买了一个人的性命。神怎么看呢？神说呢，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你真的说我效法耶稣基督？那你最后就是要可以为你的弟兄舍命。不要说舍命，现在看看财务就好。看看财务，看到弟兄已经明明很匮乏了。却塞住你延续的心，那你说你爱神？弟兄啊，他说爱神的心怎么会存在你里面？你怎么可以说你爱神呢？中国教会的传道人，这次我去郑州互相交流当地的地方教会，这位牧师呢，他有8个聚会点，每个聚会的平均有60个会众，一个牧师加2个神学生，你知道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还有师母是免费的，师母也在服侍。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在郑州算是城市了，对不对？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块人民币，养活全家，1000块人民币。然后他服侍了8个聚会，8个教会，然后全教会只有1台车，所以只要有人没办法坐电瓶车，没有办法坐出租车，到不了教会就是他去接，因为他是全教会唯一在开车的那位弟兄，都没有执照。看见他，你会不会看见他的匮乏？但是他非常之喜乐。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牧师啊，你这么辛苦，我可不可以帮你？每一个人呢，看到弟兄穷乏，都应当要有这个连续的心。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你才有慈悲，你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四川地震，就是汶川地震，2018年发生的，是不是有很多的？多的灾情。第一个到达汶川地震救灾的并不是信神，是其他宗教的团体。但是你知道吗？汶川地震到今天还需不需要有人去帮助呢？需要。留下来的是谁呢？留下来的都是基督徒在当地帮助。汶川地震已经被人家遗忘了，是吗？但是谁是真正有爱心的人？就是留在这里的人，留在这里的人就是真正有爱心的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爱流动，不是为了名誉， 是为了定位，乃是为了什么？耶稣基督的爱。四旦地震发生的当时呢，这是灵堂，这是当地的庙，所以这里有很多偶像被震倒。那你看到圣经上说这些偶像呢，怎么样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他在啊真正灾难的来临的时候，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位牧师呢，在四川呢，他做了一个服事，就是啊做了这个净水的工作站，在那里呢啊用啊科技呢将当地的水过滤，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喝免费的纯净的水啊。于是呢，当地民众就来了，开始喝水，对不对？喝水喝得很高兴。可是他从来呢，因为他是做非营利组织，他从来都不说耶稣基督，就是让人家一直免费的喝水。终于有人受不了，有人受不了说：“那你觉得有什么目的呢？你怎么可能一直在这里为我们免费的这样供应水呢？”所以他在耶稣基督爱，其实我不是我好，我开这个水站完全是耶稣基督爱。他讲出来就说：“那我要信耶稣。”立刻就说：“我一定信你这个耶稣基督。”于是呢，他就听当地的人受洗。这一位呢，是当地黑帮的老大，黑帮的老大，老大受洗，小弟行不行啊？小弟全部都受洗了。所以呢，就那里开始福音的事工，从爱人开始。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有三个恩赐呢，你非常非常的在意。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很会祷告？第二件事情，很会祷告。第二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你很会不会讲道？第三件事情，你是不是很会服事的？所以基本上呢，一个基督徒呢，要既有爱心又有信心，既有爱心又有信心。所以保罗说呢，这些都是你想求的恩赐。但是呢，保罗说，那我再告诉你，还有一个恩赐比这些都更厉害。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很喜欢祷告的话，你觉得祷告是你的恩赐的话，他说呢，如果我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祷告不止自己的语言都可以祷。你看到墨西哥人来，你看到西班牙人，你居然可以跟他讲西班牙话，替他用西班牙话祷告，甚至已经祷告到可以用天使的话语来祷告。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呢，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蛙一样。什么叫明的罗响的蛙？就是一个罗，对不对？就叮叮叮叮叮叮叮，一直这样叮，这是什么？噪音，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爱，给你再大的能力都是没有的。第二种人呢，他非常喜欢神的道理，所以他一直在追求神的道理。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连神的奥秘你都明白了，有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信心也非常坚定，叫我能够移山。所以他的信心超过芥菜种。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在神面前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你没有从神而来的爱。第三件事情呢，是很会服侍人的弟兄。他说呢，服侍到一个程度，我若将所有的交际穷人，你把你的钱全部捐出来去帮助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呢，却仍然与我无异。所以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基督徒呢，不管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心中呢都要有从神、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嘛，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献祭呢？第一个是要在神的面前忧伤悔罪，所以你的献祭才有办法到达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第二件事情，你的奉献是以神为中心的奉献，你依靠神，你的所得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第三件事情，全人奉献为主所用，十分之十的奉献。十分之一，你可以奉献给教会；十分之九呢？十分之九也是属于神的，你全人奉献为主所用。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爱心在你的身上，效法基督爱人舍命的奉献。我相信这就是神的心意。从亚伯拉罕十分之一的奉献，到后来我们就明白说，原来他只是一个影子。亚伯拉罕他奉献以后，最后他能得到他所应许的。神应许说：“你的后裔像地上的沙土一样多。”他有没有看到？他根本没有看到。他是相信神，他到今天都还没看到。但是神说：“我有一个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将来我们就是我们了，要跟亚伯拉罕一起同得应许。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居然是跟亚伯拉罕一起看到的，因为呢，神的美意就是如此。如果你还不明白神，不明白在神的家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观念的时候呢、首先呢，神呢就是那位至高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老天爷、上帝。上天是有个性的，他的个性就是圣洁，他的个性就是公义，他的个性就是慈爱，他的本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洁净自己。怎么样洁净自己呢？神说：“你已经没办法洁净，我来替你洁净了。你所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悔改归向神，跟神说对不起，神，我之前做错，我需要你的洁净。”所以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应当悔改认罪。因着耶稣基督来的那位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不是立位的神的这种祭司来了，所以你可以信靠他，透过他，你就可以再见到神，因为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他就是进入至圣所的那一个幔子，所以我们就成为神家近前的后裔。将来我们跟亚伯拉罕就会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座城，那座城记载在启示录，他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为城的灯，列国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呢，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便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王权都是从神来的，他们的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那就是神的光照，神的光不是日光，日光底下都还是会被抢，神的光下面是没有黑夜，每一个人在神的城里面，上帝之城之内都是圣洁，在神的面前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明白原来合神心意的奉献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舍命的奉献。好，那我们一起，我们来唱。